文化、艺术、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各种文化各个角度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家都喜欢到中国大陆去朝山啊，去参观樱花花园，十个观光地方有八个都是庙，都是佛教的地方啊。所以佛法本身对我们中国文化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那是因为古来文武百官、帝王、王公大臣都有研究，甚至很多高僧大德呢都能够到宫廷去讲经说法，而很多的文武百官、王公大臣本身对佛法的涵养都很深。可是现代呢，就不同了。所以呢，以至于很多人现在对佛法的误解比较深，尤其是从宋元明以后呢，很多明末清初的什么明清小说呀，对着出家人呢，这个戏剧啊，或是这个文学呢，都描写的都是什么遇到不如意呀，不让深山去呀，就躲起来啊，常伴孤灯。我常常就会来问我，第一个师父啊，你是不是遇到不如意啊？我说你看我像想不开的人吗？对不对？那是很多文学跟艺术呢这个渲染。事实上，真正呢现代人对说深入佛法的人，凭良心讲不太多。虽然佛法在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兴盛，大家也懂得修持，但是大部分都是来呢求福的、消灾的、免难的。真正为了了生脱死、深入经藏、上求下化的人有，但是不见得很多、很普及，所以还需要靠大家共同的去弘扬。所以下面讲，自古以来文章盖世一时，功勋显赫的人或至孝的仁人，千古的养基，人只知道他的表象，而不知道他的本。假如考他的来龙去脉，他的精神志节很多都是学佛而培养的。我举一个例子，苏东坡。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才高八斗第一之人，而且中国文人史上文人要做官啊，做到很高的不多，因为自古以来文人都相亲啊，文人有很多文人的习气，可是苏东坡却能够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什么呢？他前世是禅师啊，所以他前世禅师修来的智慧福德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他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才华。可是一般人只知道他是苏东坡的基，而不知道他过去是禅师的本。所以古大德才说，山中无老僧啊，朝中无宰相。朝中里面的那个宰相、文武百官都从哪来？就过去呢山中高僧修来的，知道吗？这个就是他知道他的本末。下面他就举了其他的不必提，就以宋明儒学来讲，宋明儒学呢，宋明理学在宋朝的时候呢融入了佛法，而提倡了高出更高的心性之学。其实他们宋明理学当时的儒家人呢通通都读佛经，但是他们气量狭小，怕后世的人呢认为自己智慧不够，所以学佛经反而又毁谤佛经，这叫掩耳盗铃，要人家来赞叹他很有智慧。其实他讲的心性之学通通都是佛经来的。举一个王阳明，他不是讲知行合一吗？对不对？影响中国很深。知行合一的学说啊，影响很深。其实他的知行合一就是佛门的解行相应啊，换汤不换药。对呀，合一他把它改成相应，相应改成合一啊，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很多都是从佛经来的。但是他们呢就是这样子学佛经然后毁谤佛经，甚至连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呢其他的外道其他宗教徒也是呢都吸收佛经的精华，反而毁谤佛法、删改佛经，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自宋而元明啊，没有一个呢不是都如此。仔细的考察，他们的利益都是来自于佛法，就是这一段最重要的重点。所以 在中国哲学史上呢，假如你不懂佛法的话，你在中国文化形而上学的心性之处啊，你将会有一片空白，体会不到。所以佛法的的确确对中国人乃至对世界乃整个地球整个法界有无量无边的殊胜利益啊，它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去肯定，它的利益是值得我们去弘扬的。好，请看下面一段。
大觉世尊善治众生身心等病，善使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心病者何？贪嗔痴是，既有此病，则心不得其正，而逐情为理之念自然而起，此念即起，必欲遂己所欲，而杀盗淫之劣心，直下现诸事时矣。所谓由祸造业，由业招苦，精诚点结，无有了其，如来悯之，随彼众生之变，为之下药，为彼说言，贪嗔痴心非汝本心，汝之本心圆明净妙，如镜明镜，了无一物，有物当前，无不彻照，物来不聚，物去不留，守我天真，不随物转，迷心逐境，是名愚夫，背尘何觉，死入圣流。人若知此，心病便愈，心病既愈，身病无根，纵有寒热感触，亦无危险，心既得其正，身随之而正，以既无贪嗔痴之情念，何有而有杀盗淫之劣行乎？人各如是，则民胞物语一视同仁，又何有争地争臣互相残杀之事乎？已故古之聪明睿智之王臣，而不崇奉而护持者，以其能自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不是不知治太平于无形之中也。
好，阿弥陀佛。嗯，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中间就讲众生就是由祸造业，由业招苦哈。如来悯之，应病与药，告诉他说，其实你这个贪嗔痴的妄心啊，根本不是你的真心啊，你的真心呢像镜子一样了无一物啊，对，有物当前，无不彻照。下面四句话重要，就是我们修行的功夫，物来了不聚，物去了不留，守我天真，不随物转。我们佛法常讲随缘不变啊。第一个呢，我们凡夫常常是随缘常随变，跟着变，然后呢都迷了。二乘人呢，他是不随缘，但是他不变，对不对？他就自己修自己。菩萨呢是菩萨是随缘不变，但是呢有些菩萨随缘当中跟不变不能圆融，佛才能够随缘不变呢，能够做到中道第一义啊。那我们呢下手功夫就物来不聚，物去不留，这个就是佛法讲随缘。随缘并不消极，随缘就顺着因缘，因缘好的来要好好把握，坏的来要去突破，说来者不聚，去者不留。我们凡夫苦呢，常常来者聚，去者天真留，所以苦就在这里。所以你就不能守我天真，守我天真守住你的佛性，那你呢常常就会随境界转。所以楞严经说，心能转物则同如来。我们凡夫常常就心啊被定转，而不能去转境界，人家骂我们一句啊，赞叹我们一句，我们的心就动了啊，那就真的是凡夫了。假如你能够慢慢的训练到说不为物转，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你的心呢就能够呢背成何觉，驶入圣流。当然心能够健全，身心能够改变身，身能够改变一切的环境乃至于一切天下，心能够清净的时候怎么会有起惑造业呢？所以最后一句就最后一段就说了，真正有智慧的这个先王呢或是圣人呢，他能够治于未乱，在还没有发生动乱之前呢，他能对治，能够呢国家没有危险之能哦，能够保于安邦，那不是不知在无形当中呢自自然然就感到太平。为什么？直接从教育众生的心下手。同样的，佛更懂得我们众生的身心的病，所以让这个佛日增辉啊，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好，请看下面。
须知一句阿弥陀佛，持之极极，上 尚有余将为念弥陀经念佛者，便不能定灭定业乎？佛法如前在人善用，如有钱则何事不可为？如能专修一法，何求不得？岂区区持此咒念此经得此功德，不得其余功德乎？
这可能是这位周智茂居士哈，问他某一些咒某一些经，那印光祖师需要他了解这句万德洪名呢，这无量无边的叫万德洪名呢，功德都包在里面，那成佛都能做了，难道念弥陀经念佛不能消业障吗？对不对？你成佛都能做了，难道业障不能消吗？智慧不能开吗？会让你家里不吉祥不如意吗？所以关键就是说在你是不是善用，你能够专修一法，当然无所不求呢，就所有所求呢，一切呢都能够满你的愿。所以修行功夫还是要在专精，你能够细水长流才有得力，不要呢脚踏好几条船，一山望比一山高。尤其我们修净土的人更要能够深信这句万德洪名的这个利益。好，请看下面一段，丙免具足信愿。
当须发决定心，临终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不愿更受，即为人天往生，即出家为僧，一文千物，得大种持，大弘法化，普利众生之高深深。意识之若读图束手，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决定，则以知信愿行，方能感佛。佛之誓愿，方能摄受。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轮回矣。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录音带先切掉，我这个抄的比较久。好，阿弥陀佛，这一段是我们常常讲哦，要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理论依据，这要解的，我这次来介绍一下哈。我们先看这个文章啊，印祖的文抄。当须发决定心，临终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注意这个决定心。所以应黄老居士常说，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我发誓我今生这个肉身结束之后，绝对要出娑婆的六道轮回，我念念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圆证无生法忍，才能圆满佛陀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有决定的信心，好，这样子才会有信愿行。下面就说，且莫说庸庸碌碌的人生呢，不要再受，不要说来生啊，要再当人了。因为就算你来生当人天的天王，乃至于出家做高僧，一闻就千物，得大种持，大弘法利身，普利众生之高僧呢，也要看成像毒徒的罪首，像毒药，像罪恶的深渊一样。注意下面这句话。绝对不要生一念欲受之心。那有人就会问呢，来生当出家人弘法利身有什么不好呢？你要了解哈，印光祖师讲的这句话预定是要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净土最大的殊胜是要你往生成佛，他并不是要你呢一直留恋这里。你往生成佛也再回来道家慈航可以，因为那时候你得到不退转。你如果没有得到不退转，你就想啊，说啊、哦，我要发愿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度众生。虽然愿力很好，但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没有断。境界一来，可能呢，不要说渡别人，自己都先被人家渡走了，对不对？所以要知道理论跟事实有一段距离。所以印光祖师为了要让你死境偷心，告诉你绝对不要生一念呢，想要接受的心。所以像那个在安世全书里面，这个文昌帝君呢说他自己十七世投胎，有一世就是这样，他自己呢本身要解脱的，结果他很喜欢洞庭湖啊，他的神是飞过洞庭湖的山水，一念留恋的时候变洞庭湖里面的山神去了。 所以我们哈、这无始以来的这个留恋心很难断，所以我们要呢决定要斩断。好、它是比喻为若毒徒罪首，绝对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大家要了解，是要你真正死定都心求生净土。如是决定，则己之信愿行才能够感应佛的力量，佛的愿力才能摄受。因为净土法门就是要你往生作佛，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莲台，才能够永远出了轮回。出了轮回，你再成愿再来，道驾慈航，广度众生，那不会障碍的。所以下面这一段话就讲了要解说，说婆即自心所感之慧，而自心慧理应厌离呀、而极乐即自心所感之境，而自心境理应心求，厌慧须舍，至究竟方无可舍，心境须取至究竟方无可取。解释一下，娑婆啊，弥陀要解释印光藕益大师，娑婆世界对不对？是我们自心当中所感的这个秽土。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高山，会有高高低低，有深谷，有肮脏，有不干净，有清净，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心不平等啊，有七上八下的分别、执着、嫉妒，所以我们感的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就会有这样。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念佛通通都是一心不乱去的，所以他呢是开阔广大、宽广平正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七宝为地啊，非常的广阔平地。所以佛经讲环境是随我们的心所去改变的，从既然是由你自心所改变的，那你当然我心中肮脏啊，所感的肮脏，那我现在呢心中肮脏啊，我心不要肮脏啊，自然可以把它丢掉，所以应该要厌离。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你这颗心，这个是妄心，这个是真心，真心所感应而清净的国土。所以你去读弥陀经，弥陀经这么样重重的庄严，那不是神话，而是我们真正自心清净所显现的。所以因为我们自心清净，心净则国土净，所以应该求，因为佛性里本来就有。那你厌慧呢需要舍，舍到究竟根本没得舍，才叫做方无可舍。譬如说我们呢说啊，我们要看破放下，可是呢你越放下一分，你往生自在就越得到一分的把握。所以你要呢慢慢从心中去舍，舍五欲六尘，舍财色名食睡，使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种种的一切一切，慢慢要放下。你看得破，放得下，将来你才能够提得起心求净土，也才能够取到究竟，这样子才无所可取。譬如说，我们念佛，念佛出了六道轮回呀、那才是真正无可舍。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直接取九品莲台，才叫做究竟的取之究竟，无可取呀、所以这叫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注意厌跟心这两个字，我常说在其他的宗派这是两大毛病，因为它有对立，可是在净土法门来讲，这是非常巧妙，就是要你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才能够当生成就。好，请看下面。
须知西方极乐世界，莫说凡夫不能到，即使小乘圣人亦不能到。以皮系大乘不思议境界故也。小圣回心向大计能到，凡夫若无信愿感佛，重修取以一切圣行，并持名圣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愿为最要紧。偶亦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
好，阿弥陀佛。哎呦，后面还有。
能信得己，许奴西方有分。
好，有分啊，这个很清楚哈。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凡夫不能到，小乘圣人也不能到。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发大乘的菩提心往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而且都是纯一的普贤菩萨的法界。小乘人假如能够回小向大也能到，假如不回小向大，就像刚才讲的二乘种性啊不生，你是声闻缘觉是不能往生的。凡夫若无信愿感佛，纵使修一切的圣性圣行呢，并且持名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因为信愿行如三足鼎立，假如你没有信没有愿，你光念佛的话呢，只会得到人天福报，也没有办法念佛往生，这个很重要。所以往生关键是信愿。弘一大师就讲，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你愿不愿去，能不能往生，就关键于你到底生不生进，去不去，愿不愿意。而往生以后有九品莲花，就看你持名的深浅。注意这持名的深浅，就深浅就代表你念佛的功夫。有些人虽然一天念很多佛号，但是他方法不得力的时候呢，烦恼扶不住，那你的功夫就很浅。有些人他虽然佛号念得少，但是他的功夫很得力，懂得在起心动念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能够立刻把自己的念头转变，所以那种叫功夫是深。当然我们初学的人想要达到功夫深，当然念得越多越好，因为呢熟来一念也得力呀，对不对？你刚才不熟呢，你当然就后面就不容易得力。所以往生呢，关键是在你信愿品位高下呢，是在你断烦恼的功夫的深浅。所以呢，这个大家要了解，能够有信愿又肯行，那绝对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你信得及，就如许汝西方决定有份啊。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先讲到这一个段落，下一次呢就从另外一个念佛之法重在信愿啊，从他比喻那个月亮跟月影，然后呢这个单元就快结束了，希望请大家预习下一个单元。也就是介绍第十一个单元修持方法，我们看文钞精华录第三是修持方法的，你们是49页对不对？好，看甲乙丁戊己丙，我们讲过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他讲了我们怎么念佛了，怎么样用心了。这一段呢，这个修持方法可以说是文钞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希望大家先回去预习。那我们下一次就进到这个十一个阶段修持方法。那我们这个阶段是介绍净中心要增长你的信愿行，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弥陀要解、弥陀疏钞或无量寿经注解。下一个阶段呢，修持方法可以建议看念佛法要跟历代高僧念佛的心得，那我们也会随缘随分的介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有没有问题？很快，这个讲座也快要结束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切皆成佛啊！好，阿弥陀佛，来，我们大家请合掌。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进度，就是这个单元是净中心要介绍净土的殊胜跟增长信愿行，请翻开文钞精华录第44页，从第五行开始看起。好，我们从右边的同修请帮忙念一下。
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净，亦得往生，何以故？ 以这些念佛为能感，故至弥陀即能应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向，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寥寥影现矣。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彼尊重自立，不照佛力者，由于不知此意故也。
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这一段呢，相当的好，比喻的也非常的真切。好，我们请看，这一段很重要。说念佛的方法秘诀就在信愿心，你真信切愿，自然呢就能够得到利益。下面讲，信愿真切，虽未能说心中完全的清净，但是一样能往生。很多人常常念佛，念到最后都会怀疑说我业障这么重啊，烦恼这么多，怎么可能往生呢？就对自己啊很没有信心。这一段呢讲得很好，关键我相信，我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成愿再来广度众生。心为什么没有到达彻底清净也能往生呢？下面就讲，可以故，因为四个字，自心念佛。我要一心一意，就是所谓的一向专念。无量寿经讲一心一意的一向专念，比如说世间我们做一桩事，你一心一意的去投入，对不对？那效果呢都比你呢善心的一定来得好。所以因为你能够至诚的心去念佛，人为能感，当然阿弥陀佛就是能应。所以在无量寿经第四品第五品里面有讲到自心精进，它的品级就叫做自心精进。世间人他会进求进步，但不一定求精，很杂，勇猛杂进，勇猛乱进。可是有些人虽然他勇猛，但是他不见得是自心。自心就是一心一意的虔诚到达了极处，你能够这样念的话，阿弥陀佛就能感应。他做一个比喻很好啊，下面讲的很重要。譬如大江大海中的水，虽然不可能了无动向，但是假如没有狂风暴雨或巨浪的话，则在水中里面的月影呢还是看得到。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像大海水一样，对，我们凡夫的心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如意啊，或是人家骂你啊，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的心就像大风大浪一样，大风大浪当然月影就看不清楚。现在不太可能一下子没有风浪，对，我们凡夫都有妄想，只有佛才完全的平静，没有风浪。但是我们可以把大风大浪变成小风小浪，最后变成微风微浪。你只要呢这个波度降低的话，自然水平静，看到月影就会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月影就是比喻我们见佛见弥陀。所以感应道交啊，就像母亲想儿子一样，母子相忆。他这个地方是对黄檀之讲的这封信，他说彼专重自立，是指其他的法门专重自立，不障福利，所以他对净土法门就不能够体会这么透彻。所以我引了一段夏莲居老居士讲的啊，这一段写得很好。由他妄想纷扰，我只自具分明，最忌心造普度，但其自始精诚，敏觉人我之见，专顾正念执行，素宣美音风起，月见都未拨清。解释一下，他说我们念佛的时候，由他不管他，妄念纷飞，纷纷扰扰，对不对？不要紧，妄念一定有，你没有妄念就成佛了。所以念佛的时候有妄念不怕，怕的是我的字句是不是很分明，每一个字符号清清楚楚， 你念佛的时候把注意力全神贯注在佛号上，这个妄念纷飞的程度就会降低。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惊躁普渡。躁就是惊躁，就是很急躁。有些人哈、善根很深厚，但是呢很没有耐性，定力比较差，一听到佛法恨不得明天就做佛祖这样子，拼命的勇猛精进。当然这个心是很好，但是呢急躁本身也是烦恼。因为呢世间人常常说讲求好心切，对不对？在世间法来讲呢这是不错呀啊，可是在佛法来讲这修行是大毛病。
第一个他有所求，有所求，求不到就会苦。比如说有些人念佛，你念佛想赶快见观世音菩萨，对不对？这见了观世音菩萨呢以后呢，哎，被吓到。为什么？因为呢你是因为妄造心啊，你有求这个心，心不清净的时候呢，刚好魔就趁虚而入。就好像说人都有弱点，你对某件东西特别喜欢的时候，人家就会抓住你的弱点，哎，你就被牵着去了。所以佛法叫你无所住，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住是执着。简单的讲，先从无所求开始下手。无所求不是呆呆的啊，这个大家要体会啊。无所求是指在我们达不到的妄念纷飞以外呢，根本不要去胡思乱想。因为自信当中本来清净，没有任何所求的。第二，求好。求好的人，有些有一种人呢，他在心理学讲上是很圆满型的，做事都很要求圆满，一丝毫都不能够有瑕疵。这样的人呢，在学佛来讲会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五浊恶世啊，这本来就不圆满嘛。真正圆满只能从心地上去求，所以问心无愧，尽心尽力，就功德圆满。甚至还有呢，有些人自己求圆满还要自己的标准去强迫别人啊，那就更苦了。第二个，心切，就是很急躁啊，对不对？切这个地方是指急切，就是急躁的意思。好，急躁的人心不容易得定，因为佛法讲戒定慧，定是关键。你心很急很散乱的人就不容易得定。所以中国人常讲说，一切呢要学缓和，要稳重，要慢，就是对照急躁的心。所以真正修行的功夫是细水长流的，水到渠成。你假如呢这个急躁心很强，有时候呢强想一心心越乱，你想要赶快得到一心不乱，结果就因为你这个求的这个心，你反而刚好得不到一心一不乱。所以要细水长流。普度呢，就是呢，普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猜、去思量、去计划啊。在念佛的时候还打很多妄想，想这个佛号是怎么来的，怎么样，这些都是妄想。好，就是不要，我们现在讲的，不要去做过度的思维啊，好，胡思乱想。但其至始精诚，至始就是从头到尾呢，只要注重在精。专精还有至诚恭敬，所以不要有惊躁普度的毛病，但是只要有至始至终，我就老老实实的具足信愿行去念，很虔诚很恳切啊。这前面四句，下面敏觉人我之见。很多人虽然他念佛，可是呢嘴巴虽然念佛，不念佛的时候嘴巴呢就闲着没话，专门讲东家长西家短，人我是非啊还是很多，那表示他念佛心不清净，功夫不太容易得力。真正念佛心清净的人呢，一定呢话很少。为什么？他念佛都没有时间啦，他哪有时间去讲人的东家长西家长呢？那真正会讲呢，只会讲佛法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念佛也要敏，就是指敏觉，就是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人我的是非，或人我之间的凡夫之见。专顾，只要一心一意顾着我，正念执行。所以讲世间万事啊，甘让人先，信愿持名呢，我绝不落后。世间争名争富争权夺利，对不对？那些事情都让别人去嘛，别人喜欢就让他去，但是呢我的念头是正念分明，而且勇往精进，往菩提道成佛这个一直着走着去。下面他就用比喻啦，树轩每因风起，
喧就是我声音。树为什么会哗啦哗啦的有声音呢？是因为风在吹嘛，对不对？这个比喻呢，风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心像一棵树。真正的菩提树是非常茁壮的，庇佑众生，但是因为有烦恼的时候，它就会哗啦哗啦响啊。这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修行就要怎么样把这个烦恼风给处理去掉，去掉以后呢，你就没有树的杂吵杂的声音。下面月线都会波清，水中的月亮为什么会显现得很清晰呢？那是因为啊，波浪啊很清静，没有波、没有那个大风大浪。所以这首偈子啊很好，刚好讲这一段的重点，抄下来跟大家做参考。好，请看下面一段。
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自可仗佛慈力，免彼刀兵水火及树叶手牵，即钻地狱重报，作现身轻报，偶罗子央，但于平日有真切信愿，定于此时蒙佛接引，若夫现正三位，故己入于圣流，自身如影，刀兵水火皆不相爱，众现遇灾，实无所苦，而茫茫世界曾有几人哉。
好，阿弥陀佛。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也很重要。念佛的人只要能够真切的念佛，就可以仗着佛的慈力免除刀兵水火。为什么呢？因为术士所牵啊，可以成蒙佛念佛的力量，转要堕地狱的重报作为现身轻报，这叫重报轻受。上一次我们提过那个戒贤论师啊，他就是重报轻受。然后呢，纵使呢你无量劫的业力现前，偶离此殃，就遇到灾难，因为你平常有真信切愿，那临终的时候一定也能够蒙佛接引。假如现一生你就能够证得念佛三昧，当然你就进入圣人之流。自身呢就像影子一样，我们讲金刚经讲观梦幻泡影啊，其实我们这个身啊并不是真的，是假的。那时候刀兵水火呢根本不会相妨碍，因为你有智慧能够观苦空无常无我。下世纵使遇到灾难呢，对你自己来讲你实无所苦，你没有痛苦的感受，因为这个身不是你的啊。就比如说好像这边有个茶杯啊，现在有一个人啊拿石头来敲茶杯，敲它敲它敲它，那你痛不痛？不痛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杯子不是你啊。同样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如此啊，这不是你的，你只是呢你的神识暂时借你这个身体住个七八十年而已。你真正有智慧能够观空慧，说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时候呢，你的执着减低，痛苦自然就会减低，到最后会没有。就如同人家在打这个臭皮囊啊，对不对？你不痛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但凡夫的念头就是认为是我的，一有我这一个念头你就会痛。好，所以它关键在这里，纵使呢遇到灾难也没有苦受啊。而茫茫世界能够有这样的功夫，有这样的信愿行的人到底有几个呢？所以我们能够真的深信弥陀的慈力，一切的刀兵水火劫都能够除去。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理论。佛法讲因缘果，当外境有苦难的时候，你心中呢，譬如说现在你譬如说外面有火灾，好，火灾你为什么也会被烧到呢？有这个痛苦的结果呢？因为你心中有三毒之火，有三毒之火，再加外上面有缘，因缘聚会，当然你身体就被烧掉了，这就果，痛苦的结果。那我们念佛的话呢，你能够灭除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自信的清净平等觉现前，蒙佛接引，你心地是清凉自在的。那外面虽然有火，可是不会有结果。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念观世音菩萨，在这入大火，火不能烧啊，对不对？他的理论就在这里。因为讲到更就近， 一切环境为什么会产生呢？从我们的心去产生的。好，请看下面一段。
凡有今持咒礼拜忏悔急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皆须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越大则业越大，再来一生难免对于地狱恶鬼畜生之三恶道中。若依在护人生在于净土即生了脱之法门，难如登天仪。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若求来生人天福报，即是违背佛教，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根糖去，且不可惜。
好，请看这一段。这段我们也常常提哈，在这里印光祖师在一函片赋里面呢讲的就更具体。他说我们一生凡是诵经或是持咒或是礼拜忏悔，乃至你发心救灾济贫种种的慈善功德，以净土法门来说，都要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千万不可以求来生人天的福报。回向的意义我们在后面会讲哈，在这边暂时不说。来生人天的福报就是你的一切吃穿用啊，食衣住行啊，都非常的丰足。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为什么呢？当你生死没有了，福越大，你造业的机会就可能会越大。世间讲富贵学道难嘛，一旦你呢福报很大，比如说你是一个帝王，你下个命令你要干什么事，谁敢不听你的啊？对不对？当你心中有贪嗔痴烦恼，你要造杀道一万九，下面当然也顺着你啊。所以福越大，智业造业的机会也可能大。福大而能够学佛的人，是因为他宿世善根很深厚。所以在《了凡四训》里面就有讲，他呢，了凡先生，他在那个《千德之孝》最后一篇，未发其福，先发其慧。他祈求上天呢，这个希望呢让他这样，在他还没有把他的福报爆发之前呢，先应该要开启他的智慧。因为有福而没有智慧的人很容易造业，所以他祈求上天呢，就是先让他开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你才能够善巧的运用你所有的福报，修更大的功德，利益芸芸的众生。没有智慧的人往往会用福报来满足自己的五欲享受，而造很多的罪业。所以当我们今生很精勤的用功修行，修行了半天福报很大，来生没有往生，都富贵学道人，但富贵人家的时候你在造业啊，下一生就难免堕地狱恶鬼畜生，福报享尽，灾难也来了。等到呢你从三恶道里面出来，受尽了一切的苦难啊，苦上加苦，苦让你觉悟的时候，哎，可能呢，乘着你过去世的善根，又再遇到佛法。但是呢，那时候不知道是无量劫的哪时候了，甚至要再遇到当生成就的净土法门，这个极难性之法，更是登天之难。所以下面就讲，佛教里面净土中念佛教人求生西方，是为了现身了生脱死的。假如来生求人天福报，那是违背佛教当中净土中的教义。好，我为什么加了很多字？因为有些人假如断章取义看这种话的话哈，会有很多的毁谤。就像呢，拿一颗举世无价的宝珠要让你往生成佛，可是呢你却只是求来生有一颗棒棒糖可以吃。就像小朋友一样，他哭啦，对不对？你就拿一颗棒棒糖给他吃，他等他吃完了，他不哭的时候呢，棒棒糖也丢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就要说明的就是说，佛教里面呢讲体相用，体就是不管你各宗各派，都要让你证到清净法身。简单讲，恢复每个人本来的佛性，彻底明了宇宙跟人生的真理，这就是体相。所现出来的相是无量无边清净庄严，像佛有32相80种好，对不对？每一个 各宗各派都希望积功累德啊，相貌、福德、智慧、辩才、愿力，一切一切都无量无边的。但是每一个法门的